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真的是到你的面前，我们学习，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对你的话语的认识是有限的，除非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我们才能够看到你话语的真实的真正的那一个真理，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里面，我们能够蒙福。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讲使徒行传第八章跟第九章。好，这两章实际上已经是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受逼迫以后，他们就开始被释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这一次从犹太全地跟耶路撒冷的建立，我们会花两次的时间来讲。那我先想要回来，就是看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今天的几个主要经节。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从这边讲到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二段是在第九章，亚拿尼亚就去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第三段在九章三十一节，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就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有一段经节很重要的，是在第七章的四十四到第五十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尸体版是什么？第一个被什么为主殉道的，对不对？那你知道说，犹太人要把一个犹太人打死，用石头打死，他犯的是很重的罪，是亵渎的罪，对不对？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他亵渎哪两件事情，亵渎圣殿，还有什么律法，对不对？可是尸体反就是因为他被诬告他亵渎这两个的时候，他就用了什么？用了过去旧约的一段历史来跟这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来讲说，你们实际上你们对这个旧约这个律法跟圣殿的认识是不对的。好，所以呢，我们再回来看这一段第七章的四十四到五十，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子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将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从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地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这是那个尸体版，他在讲，他在跟这些犹太人讲说，你们的认识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他讲说，在这个地方，他用的三个人是谁？亚伯拉罕、约瑟，还有谁？还有摩西。这三个人在他们之前有没有圣殿？没有圣殿，对不对？在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他们有没有蒙恩？他们有蒙恩，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当斯提凡他在讲这个会幕圣殿的时候，实际上他要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会幕，这个圣殿的目的是什么？是当神把这个会幕跟圣殿赐下来的时候，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的宝座从天上设立在地上。那这个宝座在旧约的时候，他用什么来预表？用什么？用约柜，对不对？所以在会幕里，摩西的会幕里面有圣所，还有什么至圣所？在至圣所里头是有什么？是法柜，然后约柜。所以神什么就在那个当中跟什么？跟摩西来讲话，告诉他该做的事情。然后这个约柜后来到哪里了？当约书亚进到那个什么迦南地的时候，那个约柜一开始在哪里？跟着会幕，对不对？在哪里？在示罗。后来呢？后来有没有继续跟着他？后来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在那个迦南地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在打仗的时候约柜要怎么样？ 要跟着一起去，说有能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约柜从会幕那边拿出来，拿出来结果什么？那个会幕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去什么，回到摩西的会幕里面。可是在之后呢，有一个王，就是大卫，他看到神的心意，所以大卫就把什么，把那个约柜就迎到哪里，迎到耶路撒冷。好，所以那边就是我们讲到的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过几个礼拜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因为在阿摩斯的时候，他要讲说我们要重建什么大卫倒塌的帐幕。好，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到时候会讲说为什么他这么讲。但是很记得，就是说那个约柜怎么样？当以色列人他们为了打仗从摩西的会幕拿开的时候，那个法柜就没有再回去什么，约柜就没有再回去示罗了。那个会幕呢，后来又跑到基遍去了。最后呢，就是在基遍，所罗门才把东西从基遍那边把那些所有的他的陈设品什么的全部拿到那个所罗门的圣殿，然后之后才是我们讲的所罗门的圣殿。这是一点的背景哈。那这边有三个图，我从网络上大概 copy 下来，所以这个是在左边的时候，你可以看说，这就是我们知道摩西的会幕，对不对？这里头有什么？有至圣所在最里面，有圣所、至圣所，对，外面有什么？有洗濯盆、有燔祭盆、燔祭坛。好，这是我们知道的摩西的会幕。那这个会幕呢，就跟着什么？带着一些人走了40年。好，然后当约柜起行的时候，什么？云柱火柱就带着他们走。然后呢，这个会幕就跟着约书亚进到了迦南地。那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上次查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以色列要进去的时候，是他是什么祭司台的约柜站到什么？站到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分开了，对不对？所以之后呢，这个会幕就到了示罗。然后示罗之后呢，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约柜被拿出来以后，他就没有再回去。所以等到大卫把他迎进。什么？迎到大卫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为这个会幕盖，为了约柜就盖了一个帐篷。这就是我们讲说大卫的帐幕。大卫帐幕是很简单的，可是大卫帐幕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等一下看。他在外面设立了什么24小时的什么的祭司跟什么那些乐手来敬拜神，这是一个不一样。所以等到神跟大卫说你不能够为我建殿，可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的时候呢？他就用这样的 system， 有24小时的敬拜就在那个圣殿里面。那这个圣殿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讲到说在耶稣的时候的那个圣殿。那整个圣殿实际上那个我们上个礼拜就是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也讲可能有点细节有点出入。可是我那时候讲的，实际上我在讲的是一个大原则，是三个原则，一个是摩西的会幕，一个是大卫的帐幕，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可是所罗门的圣殿我们等一下会看，它中间有过去几个过程。但是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图的话，你会发现说，这边就是所罗门的什么，所罗门廊。我们看到说在使徒行传他有没有，他行神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美门，哈。然后进来这边呢，这个是圣殿，里头有至圣所，所以这个是实际上在西律的时代的时候那个圣殿。那所罗门在盖的时候呢，他外面没有这些廊，没有这个外院，他只有这个圣殿这个里面。那我们就来看圣经的经节。好，然后在这个讲之前有几个地点大家记得一下。
你刚刚那个神的那个圣殿，那是computer 画的，真的，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
对，我这个看哈，我想是他们那时候有做小小的模型，把它 duplicate， 当然不是 exactly， 那个已经不在了，对呀。有几个地点哈，第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这里，哈，基遍在这里。好，然后我们还讲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是什么？示罗在哪里？示罗在这里。好，然后示罗，然后你看这一条线，实际上就是约柜走的路。示罗他之后，那时候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撒母耳跟什么？跟以利，然后他两个儿子，对不对？他出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在这边以便以谢，然后到哪里？到雅斯图，然后到加特，到以格伦，然后到博士麦，到基列耶里。基列耶林就是在最后那边约柜就在那边待了20年，之后那个大卫才把他迎回去， 什么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地点大家就大概看一下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一个实际上如果我们清楚的话，整个使徒行传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是神怎么样跟我们同在。好，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所以在这边呢，出埃及记25:1-22，中间擦掉很多的经节，大家回去可以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约柜这么重要。然后接下来呢，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记18:1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摩西的会幕等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放在示罗。好，然后呢，他什么时候约柜被拿出来呢？他当他们开始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伯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边震动。他们那时候以为说神的约柜跟着他怎么样，他们就一定什么，一定打胜仗，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输掉，而且神的约柜怎么样，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伯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呢，诗篇他就有讲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以色列人以为说那个约柜那个东西好，可以带着他什么保护他，有点像我们台湾或是我不知道国内也是去拜一个东西，或你拿一个东西一个像来，以为说有那个像就怎么样就可以保平安了。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即使是神的约柜，在诗篇第78这边，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篷，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原文是能力，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神手里手中。所以你知道神，我们不能够 manipulate， 我们不能够说 OK， 我拿到什么东西，从神的祝福，过去是这样，他今天一定也是这样。神实际上在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神的，我们的心对神。以色列人实际上那时候犯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以为他们守律法，他们献祭，可他们的心没有完全 align 神，神还是会祝福他们。可是实际上完全不是，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你看诗篇这一篇，就是说，神在那个时候他就怎么样，弃离了示罗的帐篷。所以摩西的会幕，他们在那个时候，这些祭司还是怎么样，继续的献祭。可是神怎么样？神已经离弃了。所以等到大卫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刚看那个地图，约柜最后就到了基列耶林人那里。基列耶林人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人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所以当基列耶林他们把约柜放在他们家的时候，那边的时候，他们就全部他们家就得福，那个就真的是神同在的时候，那个福气就与他们同在。可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大卫呢，他就想到说，他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的时候，他也要为神的约柜预备一个地方来支他帐篷。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中间那个图。然后呢，他这边讲到说，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跟摩西的会幕不一样，就是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且派祭司沙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知道说，后来那一个什么献燔祭的那个耶和华的帐幕，就是摩西的会幕在哪里？从示罗移到了哪里？移到了基遍。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他那时候跟神祷告是在哪里？是在基遍的丘坛。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就到基遍去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约柜在哪里，约柜在耶路撒冷，可是其他的会幕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都在基遍。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说要圣殿了，圣殿的话是神借着所罗门造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好，所以这个就是神让所罗门可以建圣殿。好，可是这个圣殿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毁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南国北国之后，神就离弃他们，让他们什么被巴比伦怎么样掳去。掳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是加列底王，他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列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有查过什么，我们查过以斯拉记，对不对？那时候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查过但以理记，就是整个犹太人他们就怎么样，就被掳了，被掳之后是归回，就是到什么时候，到波斯王的时候。他们归回的时候，那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外邦人波斯王鼓励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给我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所以他们那个被掳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大概580几年，586还是什么，然后70年之后圣殿再建回，重建的时候是在516 570年这样。可是他们那时候，你看以斯拉的时候，他们是在原有的根基上平坦，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的话，他们第一次巴比伦的军队把以色列人掳走，然后圣殿焚毁的时候，根基还在，可是上面的东西都烧掉都坏掉，所以他们就回去。他们回去的时候，所罗巴伯是什么？是建殿，对不对？然后尼希米是建什么外面的城墙。好，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看到耶稣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重建的是什么？是谁建的？是所罗巴伯他们建的，就是有人讲说是第二个圣殿，可是实际上就在原有的根基上建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叙利王他在公元前37年他又在扩建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 picture， 他又把外院什么加起来。好，那一直等到什么公元前70年公元后70年，然后提多将军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他就围攻耶路撒冷，圣殿就整个被毁。那一次被毁的呢，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就是因为他们要找石头跟石头中间的金子跟那些宝物，所以他们就把它整个拆掉，所以那个圣殿的根基就没有了。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一次圣殿根基没有，所以今天呢，他们讲说到底圣殿真实的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 exactly 知道，因为那个根基已经没有了。好，所以呢，可是在这个中间，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他自己讲，耶稣他在的时候，他在那个殿里头，他就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耶稣和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之前斯提凡跟他们讲说，你不管讲摩西的会幕、大卫的帐幕，或者是所罗门的圣殿怎么样，这些东西只是什么，只是一个预表。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什么，他自己说什么，我们有一个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头做执事。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所以等到主耶稣来，他为我们受死，死里复活，圣灵下来以后，实际上那个圣殿已经在哪里？不在地上了。你知道圣殿不是在一个，不是不在地上，是不在一个有形的一个什么一个建筑物里面，那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呢，那个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是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然后这个殿就是借着我们， 耶稣基督是手，教会是他的身体，神的殿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每一个都是他这个肢体里面。一直等到什么？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在启示录讲到说什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到那个时候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神的宝座什么才再一次在地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所以这个是整个，你知道，我们看，我们上一次讲说我们要看大的 picture， 这就是大的 picture。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神的帐幕的时候，我们从神的会幕一直看到这样，我们知道说神借着过去这些外面有形的东西来做一个预表，可是真实的是什么？神有一天他要什么？要在地上跟我们同在，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这是实际上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盼望。好， OK， 好，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这里，我们就来开始看第八章。接下来就很快了，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两章，所以我们上礼拜就问我说，四章实在讲太快了，我们这次只有两章而已。所以耶路撒冷，我们上一次讲到什么？他们那时候是因为五旬节大家都聚集，所以各地方人都来了，对不对？来了以后就不肯走了，一直等到什么尸体坊开始被破坏以后，他们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就被破坏。这些被破坏以后，这些从各地方来的人怎么样？就被打散了。打散他们就回去，最直接他们回去哪里？回去他们本来来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可是呢，在那个时候，他这边有特别记载说，扫罗，他我们上个礼拜也是，然后说他斯提凡死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扫罗怎么样，拿着他的衣服，对不对？他也在旁边看到。然后呢，扫罗呢，他就继续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好，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然后呢，他自己就自己。保罗他就自己在使徒行传26章他这边讲到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呢，扫罗他不是只是一个少年人在旁边看一看而已，他实际上他是从祭司长拿了什么权柄，他可以什么可以去抓的，他去抓了以后就把这些圣徒关在监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在大马色遇见主以后，神跟亚拿尼亚说你去见他的时候，亚拿尼亚怎么样？他很怕，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一个人是专门去抓基督徒的。所以呢，这是他是一个怎么样，他在那时候他因为他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把他们囚在监里，而且被杀。被杀的时候他是出名定案的，所以他实际上是作证说这些人是什么，是亵渎神的名的，他们应该要被杀。所以很多基督徒是因为他怎么样被杀的，所以保罗有这个背景。可是因为这样教会被分散以后，这些分散人就往各处去传道，神的什么神的道就开始分散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腓力。腓力齁，有两个腓力，所以大家不要 confuse， 一个腓力是谁？是十二个使徒，对不对？还有一个腓力是谁？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腓力。那一般人讲说这个腓力呢，不是使徒那个腓力，好，因为那个使徒腓力还是留在耶路撒冷，这个腓力应该是那个执事的。好，因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这七个执事都不是什么犹太本地人，对不对？他们都是讲希腊话，所以他们说可能这个腓力应该是那个执事，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然后众人听见了，听见他讲，而且听到他所行的神迹，就听他的话，然后他做就很多神迹奇事，对，巫鬼被缚，鬼大声呼叫，身上还有什么，还有许多什么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时候有一个人，就是他第一个，他名字第一次出来就是西门，他以前都是在那个城里头什么行邪术，妄自尊大，然后呢他那个邪术是可以让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的。所以呢那时候他在信耶稣以前他是什么，他自己就有异能的。那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在看到为什么，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教会很要对一些神迹奇事要很小心，是因为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们实际上也会行异能，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要很小心。可是在这件事情里面呢，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腓力他所做的神迹奇事跟他所宣讲的道以后，西门他自己也信了，而且受了洗，他受洗的话就跟腓力常在一起，看见他行的神迹跟大异能就很惊奇。那这里头就出了一个，等一下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腓力的心，西门的心，对不起，西门的心不对。好，这个我知道，你知道我们等一下会分享。我觉得我们在信主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实际上很多的心，我自己看也跟西门一样，我自己我是说我自己。好，等一下我们可以讲。然后就是因为撒玛利亚那边他们看到，你知道神的道跟神迹奇事这样子这么大大的在彰显的时候，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使徒他们就把他们猜到什么，猜到撒玛利亚那里，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为这些撒玛利亚人什么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个是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有讲到按手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好，那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就是回去要我们自己祷告，看看说神怎么样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益处。好，在这边你看腓力他到了撒玛利亚那边，他怎么样，他讲神的话，然后有神迹奇事，很多人信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受洗，受洗。可是呢在这边记载说他们受洗以后，可是他们还怎么样，圣灵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使徒来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好，那这个呢我不想要再 elaborate， 因为再 elaborate 就会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是觉得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们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可是能力出不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那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祷告，因为这一件事情不容易讲，可是我们如果看圣经上面的话，我们确实知道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使徒在到那个地方按手在他们头上以后，他们就受了圣灵。好，然后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重要的要看的，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位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你知道我们这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是一个身体，我们是隐于一位圣灵，这位圣灵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一个身体里面一直在运行的，一直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彼此能够什么，彼此能够了解，彼此能够有爱，彼此能够互相的那个什么 share 我们的 burden， 我们彼此能够一起来领受神的心意，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刚刚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行邪术的西门他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他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你知道他之前他讲他跟在腓力旁边，他就很羡慕腓力可以怎么样行神迹奇事，对不对？那他现在看到说哇，这个使徒一按手的话就有什么圣灵赐下，他就说我可能用钱可以买，因为他以前一定是，对不对？以前他这个行邪术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人就给他钱嘛，他说我钱也可以给。然后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神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好，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然后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记载。我就在看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对不对？他只是说他卖东西存了一点点钱，结果在使徒面前一下就死掉了。那这个是不是犯更大的罪？对不对？你觉得是不是犯更大的罪？可是他怎么样？他其实他没有死。好，所以我就不知道说这个神为什么没有让他这么大。可是实际上神借的这一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lesson。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而且呢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好，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人讲说这个我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就是说西门他后来呢还在教会里面造成教会很多的问题，他甚至可能有人讲说他带出来一些异端，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大家听听就是了。可是呢，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西门这个人的心。好，那个彼得特别跟他说你的心不正。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你知道我们教会的话呢，就是说很不容易像清源他愿意出来做执事，对不对？好，我每次很多时候要出来做服事的时候，大家都很 hesitate。 好，可是呢，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像西门一样的心。我就记得我跟我们教会以后，以前几年前跟另外一个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在外面世界都喜欢抓，对不对？尤其是在公司或什么，我们要争名啊、争利啊、争权啊、争什么，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表面上看不出来去争那些东西。我不是说只是他们在争，绝对不是。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别的弟兄姐妹在服事上面有恩赐、有好的表现或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怎么样？我们心里呢会想说我也要有，会不会？可是我们会想说我也要有的时候，是为的是为神的工作呢，还是为我们自己？所以你知道，我讲我自己，你知道，我们过去呢，我跟信友我们参加很多不同的聚会，然后每次看到那些讲员，我们都觉得哇，真的是很棒，然后也希望说有他们这样的恩赐。可是后来我就是跟那个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我就 realize 一点，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心就是不正，因为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恩赐，我不要那个什么恩赐的主，很大的一个。所以后来我也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悔改。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很容易跟世界一样。今天呢，我的房子是这么大，然后可能我们谁，不管是同事或者是谁，他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我的心就怎么样，就会想要那更大的房子。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心带到教会里面，可是我们在教会就比较 humble， 对不对？我们就不会这么明显讲到这些，可是我们实际上心里面，我们会讲到说，不光只是什么属世的事，我们属灵的事，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心里也不正，我们也贪。那西门就是这样，西门是很明显的，神就在早期使徒行传就把他讲出来，他就是想要什么，那个恩赐大到他想说可以用钱来买。那今天如果说假设，今天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他祷告死人就复活。然后你是不是会很羡慕？好，对不对？你会很羡慕，对不对？那在那个西门，他那时候用他的例子，就是说，他就想说，我有钱，好，我以前也有这种能力，对不对？我就花钱来买这样子的一个恩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这个就借着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对神的服事跟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恩赐上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说，那个恩赐不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可以让自己做很多事情或赚很多钱，我们这个恩赐是来服侍神。好，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take 的。接下来呢，这个腓力他就很有意思的，他就在加沙的路上传耶稣。好，这是第八章的26-40节，这边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所以腓力他是在我们说他在撒玛利亚，对不对？他就往撒玛利亚的南边走，南边走呢，他就遇到了一个埃提阿伯，那实际上就是现在伊索皮亚那地方的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他在安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管银库。所以呢，他应该是伊索皮亚人，对不对？伊索皮亚是黑人，对不对？然后呢，可是他是去耶路撒冷去礼拜，他去礼拜以后回来，在车上坐着，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他是什么？他是犹太人，他是黑犹，他是黑人的犹太人。然后呢，他在读那个以赛亚的书的时候，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然后呢，他就刚好看到说那个太监在念什么哪一段经文。他就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你知道，如果那个这个太监，他 他不了解耶稣基督跟整个新约的时候，他在看旧约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在等什么。这个人讲的是谁？这个以赛亚讲的是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可是他不知道弥赛亚他怎么来，已经来了，而且会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解释。所以呢，他就腓力就过去跟他在讲这个的话，他就跟他说什么，他就开始跟他讲经上怎么讲，从旧约一直到什么到耶稣基督，就开始跟他讲这位耶稣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你在等的弥赛亚。好，所以你看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在之前这些门徒没有办法来讲，可是等到门徒一旦被圣灵充满，他们认识，眼睛被打开，他们认识旧约在讲什么的时候，他们遇到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就很容易把什么旧约的这个信息连到什么耶稣基督，然后跟他们什么带他们传福音。所以你看这个太监他就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你知道这边呢，他们就说后来这个太监呢就回去伊索皮亚，对不对？伊索皮亚是在非洲，我不知道那个谁维钦斯是不是这样，但是他们讲说非洲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就是伊索皮亚。有可能就是在太监他们就回去以后，他就知道他们那边是犹太人，对不对？因为那时候示巴女王把犹太的信仰带回去以后，他把什么，把耶稣基督带回去了，所以福音就传到犹太那，传到非洲那里了。然后腓力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被灵带走，带到哪里？带到了这个亚索都。亚索堤就是我们过去就会看那个雅思图，我们刚刚有看到，就到了雅思图，他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地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他就那个太监就往南边去传，然后他就回到北边去继续传福音。好，这边我们就讲到说，那个神的福音就从什么耶路撒冷就开始传，什么由大全地撒玛利亚就已经传过去了。然后接下来第九章，我们就来看这个很特别的人，就是保罗。好，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对不对？我们其实不太了解保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一直等到什么，等到路加把使徒行传写出来，而且特别记载保罗或者是扫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好，所以保罗呢，他这些都是他自己后来讲的。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城，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犹太家人。然后在那个时候，大树实际上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他是在那个，我下次拿一个就是弄地图，在比较靠海岸的一个大城。好，那时候他是一个商业的学术中心，崇拜希腊文化思想。然后很清楚的就是知道说，保罗他有什么？他是罗马公民，那他这个身份呢，应该是从他的父亲那边继承的。然后扫罗跟保罗在使徒行传我们有用，可是中间有一个分界。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第九章，他都是用扫罗，扫罗是他的希伯来名，然后保罗是拉丁文的，是他什么？他从使徒行传十三，他第一次开始宣教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保罗了。我们现在也都是用保罗，没有人在用扫罗，对不对？因为用扫罗很可能会跟那个旧约的那个王混在一起。好，然后保罗的父亲他可能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法利赛人。你如果看那个我那个 reference 的话，他有讲说他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所以就是说很可能他讲他的父亲是法利赛人，然后他是跟随犹太教的大师加马列，我们就上个礼拜有讲那个加马列，他学习犹太的法典，接受拉比的训练。那他们那时候呢，这个拉比的训练，他们同时也要什么，要选择一个技能，他就是选择织帐篷，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对保罗的一个知道。然后他，我们刚刚也看到说，他就是对犹太人是个，对基督徒是个什么，是个大坏人嘛，对不对？他去抓，而且还作证让他们死。所以呢，犹太人扫罗他继续在这样子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继续的时候，他就到大祭司那边，刚好我们也有讲说，求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如果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他是在大马色的会堂，他去那边的时候要跟那边的祭司说什么，要给文书， 可以，他可以到大马色的会堂去，什么去抓这些人。他就在要到大马色的时候，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也就是前一阵子你知道叙利亚不是很多的问题吗？他们的首都大马士革就是在那边。他到快要到大马士革的大马色的时候呢，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段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对不对？就是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好，为什么在马路上？他实际上是要拿着大祭司给他的文书什么，去大马士革那边去抓基督徒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什么？遇到了神。可是他遇到神不是面对面，他看到天上有什么？有光。然后呢，听见有声音，就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很多人就知道讲到说，扫罗他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逼迫耶稣，对，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对不对？在他的意念里头，耶稣已经死掉。他逼迫的是这些在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这些基督徒。可是耶稣跟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马上就回答，他就马上就 realize， 原来他所逼迫的可能是什么？就是他所一直想要等待的那个弥赛亚那位主。他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呢，可是他其实他还是不是，我相信他不是很明白。所以呢，可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他不能看，有三天他就进了大马色，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然后他自己就说，在这件他后来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讲，他就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后我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你知道，他就知道说他在过去这些他这么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他是不信跟不明白。好，然后他之后在跟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这个是我们很常用的，就是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他当他遇见那个光，知道说他在逼迫耶稣本自己的时候，他就知道说神来拣选他是什么，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他不信不明白，而且什么，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蒙怜悯的人。然后接下来在另外的同时，好，神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做工。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好，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不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这个人呢，他只有在这段整本圣经只有在这个时候记载，神就用了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注意看这个圣经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主在异象中对他说，所以他就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进到一个异象，然后在这个异象里面呢，他就看到了异象，这个异象不是他真正发生的，说亚拿尼亚，他就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竟然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在那个异象里面呢，他看到说亚拿尼亚就是他自己呢，要起来走到接着直接的一个犹大的家里面去，看到另外一个人叫做扫罗，然后呢，那个扫罗正在祷告，然后他又看到了他自己，就是亚拿尼亚在那个异象里面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你知道这是神给他看到的，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什么？他没有还没有做，对不对？他是异象，可是这个异象就很 vivid， 告诉他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遇见谁，然后做什么事。可是他一看到这个扫罗，他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迫害基督徒，他就跟神说：“我不能去，这个太危险了，对不对？”可是神就跟亚拿尼亚说什么？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你知道这个就是保罗一生，他神拣选他的一个目的，一个心意。为什么我们说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因为神把他拣选，就是要什么？要在外邦人跟君王，还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的名。好，所以呢，他的一生实际上在被拣选以后，就不是很容易的路。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神就已经 跟亚拿尼亚讲说，他保罗为他的名，为神的名，必须要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说他之后，我们等一下，我们之后看使徒行传，他就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难。然后亚拿尼亚他就去了，就到了，就照他意象看到的，他就真的去做了。他就去了那一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们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好，然后扫罗的眼睛就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就在各会堂里宣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知道保罗，我们知道会知道，像彼得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渔夫，对不对？所以他们虽然听过耶稣讲，可是他们对旧约有没有像保罗这么熟？保罗他是什么？他是加玛列门下那种为神大发热心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所以他对圣经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所以当他开始在会堂里头宣讲耶稣的时候，他那个能力跟他对那个 convince 这些犹太人的那个能力，实际上是更深的，因为他真的是知道，他真的知道神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刚刚在后来，你看我们很多看到保罗写的，我们再回来看，我们才比较知道说摩西的会幕、大卫的帐幕，还有什么也什么圣殿，很多旧约神的预表，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都把它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保罗拣选被拣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他就说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接下来就保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所以呢，约翰福音这边他就讲到说，既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实际上我相信是一个 foundation， 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可以什么？因他的名得生命。然后保罗在讲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在大马色就开始驳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的犹太人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要杀他了。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他开始他是从大祭司的手上拿了文书要去迫害大马色的基督徒，对不对？他在路上被光看见，到过以后他就到了大马色的一个人家里，亚拿尼亚就去为他按手，他眼上鳞片掉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在那边为神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在那个地方犹太人就开始要迫害他，他就逃了，对不对？他就逃了，就从那个筐子，就大马色那个城墙上坠下去以后呢，他之后他去哪里？好，你如果看我们那个使徒行传直接的话，他接下来那个就是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可实际上他在这中间隔了几年，隔了三年，这是他自己在加拉太书讲的，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保罗他在什么，在亚拉伯或是阿拉伯的沙漠里头待了三年，就是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有三年你知道？因为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有很多旧约的知识，对不对？可是他实际上还是不是很清楚这整个的奥秘，所以他到后来写以弗所书，这些奥秘不是他信主之后就马上知道，他要有一段时间他跟神单独的相处，还有一段时间在旷野里面神来训练他，神来造就他，神来告诉他的时候他才了解。所以实际上这三年的旷野的日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三年旷野的日子之后他才到耶路撒冷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从某个角度我们都需要有这样旷野的一个日子，这旷野的日子很可能是外面的环境，很可能是神不知道怎么样就预备你有一段时间，你单独的，我们单独的跟神在一起。当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启示、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才会怎么样，才会让我们知道。要不然的话我们每天很忙碌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人家告诉我的，对不对？我听到说今天这个牧师讲说 OK 我们要去传福音，不是明天我们说我们要去怎么样，要去开拓教会，我们就要建堂要什么，这些都是人家跟我们讲的。 对不对？可是只有当我们自己在旷野里面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什么？才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而且才可以知道神的奥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就扫罗就三年以后就到了耶路撒冷，跟门徒绝交。可是什么？即使是这样，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向他说话，在大马色怎么奉主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然后他就在那边，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驳，他们却想法只要杀他。弟兄人知道，就送他去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所以这个就是之后呢，他这边就讲到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就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你知道，当这些教，我们上次讲到说，因为斯提凡教会被迫害，他们就分散，对不对？分散，然后他们在每个地方开始 settle 的时候，神给他们一段平安的时间，所以他们就说各处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可是我们知道说，如果不是神搅动他们会不会跑到这些地方去？不会嘛。所以神一定要有一个方法来搅动我们。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一些 challenge， 好，很可能是神在搅动我们，以至于我们什么觉得 Ann Arbor 可能太安逸了，要去别的地方。我这个我只是好，我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哈，我们在一个地方太 easy 了， easy 到我们就不想动了。所以神就借着外面的东西、外面的环境来让我们动一下，动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国就传开了。好，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在今天的结束就是这样，蒙圣灵的安慰，凡事敬畏主，然后平安被建立。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蒙福的教会的一个写照，你知道。好，我们就也祷告，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凡事敬畏神，我们蒙圣灵的安慰，我们被建造有平安。好，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家慢慢的就增长。 OK， 好，我们最后就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看到你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也看到你在教会里面，你时刻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怎么样来向着你。我们也看到你从古时的，从旧时的摩西的会幕，一直到有一天你再来，你的帐幕在人间。主，你给我们的盼望，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的大，我们就感恩，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日子，祝福我们在这一本书上，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有讲的不明白，我们心里不明白的，你自己，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